好，今天我们来看《卫斯理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的第六段呢。我们看四包二对《卫斯理特信仰告白的》的注解。首先我会念英文的《卫斯理特信仰告白》，然后后来我们再我再用中文讲解。OK，第一章的第六段，Section Six。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concerning all things necessary for His own glory.Man's salvation, faith, and life is either expressly set down in Scripture, or 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s may be deduced from Scripture, unto which nothing at all, any time is to be added, whether by new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 or tradition of man. Nevertheless, we acknowledge the inward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of God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saving understanding of such things.As are revealed in the Word, and there are some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the worship of God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common to human ac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are to be order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Christian prudenc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Word, which are always to be observed. Okay, 所以首先第一段的时候，大约讲过，就是在这里就讲到。上帝的全能的计划，有关所有有关他的荣耀的事情，人的救恩、信心与生活，都已经很清楚明白的在圣经中已经记载下来了。这一些的原则都是可以从圣经中里面推论出来的，deduce from scripture 推论出来。我们不可以以人的传统。或者所谓有一些新的一些所谓的启示，然后加入圣经哦，但是告白就讲说，我们承认圣灵他有光照 ，inward illumination，OK，就是圣灵会光照。当信徒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来明白圣经，来体验感受到圣经的话，好像神对他们说话一样啊。有关。教会中的一些的事情，如何敬拜神，教会的治理，它跟社会中的一些的做法，或人经常普遍的做法，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告白它很令人惊人的，就是说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都必须要按人的常理而言哦，来进行哦 ，light of nature。Christian prudence 就是基督徒应当要谨慎，当然这些就是按人的常理，这个社会上的一种的正常的运作的方式来治理教会，这是好像可以说是一种的普通的尝试，但是这些告白有提醒我们要小心，无论如何一定是要符合圣经哦 ，OK，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word which are always to be observed。好，我们来看四宝讲什么。We see here an affirmation of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which with respect to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在这里的时候，四宝就说，我们看到告白就讲清楚的说，圣经是足够的，因为他把神整全的计划、神的意志表达了出来。A phrase that is sometimes used in the church in a clever manner.Pastors are enjoined to preach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not just to the party they like, not just what is comfortable or what the people in the pew want to hear, but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是把我提醒说，牧者们哦，在传讲上帝的计划的时候，上帝的意志的时候，上帝整全的意志的时候，他们不应该选择他们要讲什么，不讲什么。或者人喜欢听什么，人不喜欢听什么，应该是把上帝整全的意志清楚的在台上教导出来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的牧者后来有一种的面对一些的诱惑试探，所以经常可能在台上所选择要传讲的都是人比较喜欢听的啊，那些人不喜爱听的就可能少讲。或者就越过不讲但在这里作者就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一个做牧者的做一个传道人的一个的责任就是圣经讲什么我们要把圣经清楚的教导出来 不是来选择谁爱听什么，谁不爱听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不喜欢什么。In preaching through a book of the Bible, staying with a text, a pastor has to preach whatever comes next. Sometimes I look at what next and think, oh my, this is a church emptier. 所以施鲍尔就是建议说，在传讲圣经啊一卷书信的时候，啊，做身为一个的传道人，应该就是每一段都要好好的来传讲，啊，就是不要跳过啊，因为有一些的经文是人很不喜爱的，人很不喜欢听的。所以施鲍尔说他，当他听到有一些时候，他看到另外一段的圣经，而知道那是另外一段要传讲的圣经的时候，他就心里想说，哇，这段经文是使教会的人数啊，就是倒空的，就是人不喜欢听这样的道啊，不受欢迎嘛，啊，不受欢迎的道啊，教会就不会有人来嘛。所以他有时候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种的感慨。我在教导这么多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是个人也面对这样的压力哦。有一些的经文呢，根本都是人不喜欢听的，人不喜爱的。但是啊，从属灵的眼光，它是必须的。从属灵的眼光，它是我们一定要传讲的啊。但是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的做法，我不是说批评他们这样，但是我觉得不太好。以前我来自传统的教会的时候，有一种这种主题式的讲道，打个比方，一年里面它整个主题是做基督的门徒，所以所有每一个星期的那个的那堂道就是如何做耶稣的门徒，那或者另外一年的主题就是得人如得鱼，那整一年的那个的讲道的星期就是教你要怎么的传福音。这些有好处吗？有，就是说他很集中，很集中到所有每一个人，就是说知道他要讲什么，就是每个星期一直被提醒，被提醒，被提醒，被提醒。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呢，可能会使到基督徒对圣经的话语的了解不全面，因为他只有一个主题，你想想看，一整年里面只有一个主题。所以它不是按圣经的经卷而来走的。如果你按圣经的经卷来走的话，你不喜欢的经文你也必定要讲的，你一定要交代。但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他们就看到这些人不喜欢的经文的时候，他就不解释，他就越过去。因为他不受欢迎。经常讲这样的经文的会使到教会的人数大幅度减少。所以这个是一个传道人，他们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所会面对的一些的压力啊。好，我们继续看了。One text in John, for example, unavoidably, plainly and clearly teaches the doctrine of definite atonement, which is probably the single most unpopular concept of historic reform theology. 所以施鲍就说，在打个比方，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的经文是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的，就在教导有限的代赎 definite atonement 的教义。有限的代赎的教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来为人死的时候，他不是为每一个的人死，耶稣来死的时候，他的代赎，他的死只是为他的选民而死。施鲍就说这样的一种的这一节的这样的经文呢，有限的代赎，你可以看到这一节的经文，看到这个有限的代赎的教义，这是在改革中，历史的改革中神学里面是很不受欢迎的一个的教义之一。因为很多人越过不了，说怎么可以说耶稣来死的时候不是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而只是为他的选民而死呢？所以他们心里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我们看施鲍说， This text teaches that Christ died specifically for the elect and only for the elect.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施鲍说这个definite atonement 就是有限的代赎，它是清楚的教导基督的死是特定的，为这些选民而死，只为选民而死而已。From all eternity, God had a plan to save some, and to accomplish that plan, He sen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God gave His Son a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that Christ laid down His life for them.在永恒之中，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要决定、选择、预定、拯救一些的人 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并把他儿子把这一群被选召的人交付于他的儿子，然后耶稣就为他们而付上他的生命，为他们而死。 The atonement is efficacious only for those whom the Father gives to the Son。 这个代赎呢的有效性 efficacious 就是 有效性，只是有效在那些父所给予子的人，不是给每一个人。所以在改革中的 一种的讲法的时候，有一些改革中的牧者说耶稣的死是足够于每一个人的，但是他的有效性只在于那些选民身上。这是一种的讲法。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这个上文是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话。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注意看三十七节了，父所赐予耶稣的人必到耶稣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就是天父上帝有把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耶稣说，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第四十节，因为我的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子而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施宝就指出这段经文是经常如果你真的要按耶稣所说的意思来讲的话，是很不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清楚在这里说到是有一群的人是父赐予子的，赐予耶稣基督的，而只有这一些父所赐予交付于耶稣基督的人会到父那里来相信他所以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施宝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做一个的解释，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一些的教义是非常难教导的，很难讲的，因为是人很不受欢迎的，人不喜爱的。好， The text John 6:35 chapter 6 verse 35 to 40 is very unpopular because contemporary evangelicalism assumes that Christ died for everybody's sin。在这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四十节，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因为普遍上大多数的福音派都假定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所有的人的罪而死的。 The text teaches that Christ died only for believers and the only ones who believe are the elect。 这段经文你可以清楚很看到，就是耶稣只为那些被拣选的信徒而死，而那些所相信的都是父所拣选的人你可以从刚才我们那段经文清楚的看得到。 Atonement was not made for unbelievers' sin. Had they been atoned for, God would be unjust to punish unbelievers. 在这里的时候另外一个的逻辑的推论就是，这个的代赎不是为不信者的罪而代赎的，如果不信者的罪也被代赎了，被洗劫了，被代赎了，这样那么上帝如果要审判刑罚那些不信者的罪的话，他就是不公义的所以他就用一个逻辑的分析让我们看，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赎了每一个人的罪，包括不信主的人，那么将来上帝要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凭什么要审判？他不能吗？因为已经被赎了吗？如果被赎了他还审判的话，上帝就是不公义的。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doctrine over which people often stumble.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教义，是经常人绊倒的。 A preacher's mandate, however, is to be faithful to the text and to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Since this text is part of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there is no choice but to proclaim it.既然传道者的一个的责任就是要忠于圣经，这样他所在传讲上帝整全的 旨意的时候，那一每一段的圣经他都要忠实的去传讲，而不是有选择性的来传讲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啊，打个比方，好像我在讲启示录下一段的经文，又在讲到拜偶像啊。那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传道人会讲说，今天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拜偶像的问题，尤其是在基督徒当中没有什么太多拜偶像的问题。那结果就好像缺乏什么应用啊。那如果启示录那一段写给那教会的就是有关拜偶像的事情，那结果今天信徒又没有拜偶像哦，这结果它的应用就有点怪怪啊，就好像对我没有益处嘛。啊，如果你要讲说不要不可拜偶像，这段书信是当时候在针对他们教会里面的人拜偶像啊的事情。那结果今天我们要传的时候，我们说啊，基督徒不要拜偶像。但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一坐下的时候，他们听说这个跟我都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得到益处，所以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有一种的压力啊，因为每一个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啊，今天我要对我有益处的那一段话要能够帮助到我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一种的应用啊，所以有很长的时候传道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压力。但作者就提醒我们呢，上帝整全的一个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忠于圣经，好好的每一段的来传讲。有问题要问我吗？
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因为这个教导是过去我所听到，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他是为不管你是不是信主的人而赎的，就是你还没有信他也帮你死了， OK， 他也为你赎罪了。那么这段话，就这段经文里面约翰福音说的，就是说他是为信他的者，信他的人来代赎他的罪嘛，对不对？
对。
OK， 那是不是有在圣经里面的其他的一些经文，会让这些可能就是比较不太想提这么的一个提到有限代赎的人
有
用的经文来 counter？
有这个有限的代赎，我们之后我们再看威瑟米特信仰告白的。另外几章啊，他会提到啊，在讲到预定拣选的时候，他应该是会再提到啊。那现在因为他是在谈这个圣经论，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进入啊。慢慢的我们会提到的。好，我们继续啊。Concerning all things necessary for his own glory, that is, sola dea gloria of the Reformation, 唯独上帝的荣耀啊，所有有关荣耀上帝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改教时候的一种的口号，就是唯独荣耀归于上帝。What we do will be measured by how faithfully we have manifested the glory of God and exalted Him。我们会被衡量我们怎样的忠心的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来荣耀他。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concerning all things necessary for His own glory, man's salvation, faith and life is either expressly set down in scripture, or 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s may be deduced from scripture. 在这里的时候告白就讲到说所以有关要如何荣耀上帝，人如何得救，人的信心，人要如何的生活，都清楚的在圣经中被教导出来。那不只单单这样告白还说什么呢？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s may be deduced from scripture. 不只单单这样，圣经中给的这一些的原则是能够被推论出来的。OK， 推论出来。推理。
是用什么来推理？
用圣经的原则推理。Some believe that script logic is the enemy of Christianity and intrusion into spiritual things derived from Aristotle and Greek thinking.那有一些人有些的基督徒认为逻辑呢是基督教的一个的敌人他是来自亚里士多的这些的希腊人的一种的哲学理念。In my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errors is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ccur because a person is not using logic properly. 是把我说在他的经验当中有许多大多数的解经的错误都是因为人没有好好的案例来解释。Not deducing 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s， 他们不按正常的理 就是圣经的中的原则来推理，必须有的一个的后果。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is known not only by scripture, by what scripture teaches explicitly, but also by what it teaches implicitly, what can be learned by clear and necessary deduction. 所以整个整全的这个旨意里面，不只是单单从圣经中那些很明显的教导里面可以看到，它也在那些不明显的的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的学习到呢？就是从这个的圣经怎么的来讲，它的原则是什么，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推理 deduction。 deduction 可以放在推理哦，听得懂吗？
推论
演绎，对演绎 yes。 When the law prohibits somethingIt explicitly, it implicitly, 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s, commands the opposite. 当圣经的律法禁止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它很不明显的是必须的一个的后果，因为它会命令相反的事情。如果圣经好像打个比方，这个律法禁止这个的事情的话，对不对？你很清楚的，如果你推理的话，你演绎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说圣经应该教的律法也教导我们应该要做什么。虽然它不是很明显的，如果它禁止你做这个事情的话，你相反而言的话，你按推理演绎而言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它也应该圣经的原则，它应该要你做什么。这是就是我们用理来推论，从原则中来推论了。所以告白里面他就有这个这一段呢，这是很惊人的，就是 may be deduced from scriptures， 就是圣经中的这些的原则是可以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的原则来演绎推理而出，就是到底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好，打个比方啊，圣经中没有教导我们说不可以盗用公款，这个盗用公款这个律法是在圣经中找不到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盗用公款是不对的呢？因为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可偷窃。所以不可偷窃的时候，你推论演绎的时候，你知道你也不可以去盗用公款，因为不属于你的。可以吗？所以圣经中的原则是可以被推理演绎出来的。以至于我们懂得晓得我们在今天这个的社会中怎么的来活。再打个比方，圣经中没有说不可以堕胎，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堕胎这个科技，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圣经中的原则说不可杀人，所以我们知道婴孩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杀掉婴孩，就是这样，有东西要去还需要澄清吗？
没有，我是想到最近那个标语。关于那个爆破案的标语，它标语是用黑暗不能赶走黑暗，只有光能够赶走黑暗，就来形容他们怎么去处理这次的法国巴黎的那个爆破。就这个标语，因为这个是出自于圣经的哪个地方忘记了，
有类似，但是没有直接就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是类似，因为它背后也是有这个逻辑的。
呀，是。
因为，没事，那我去找。
好。
有这么一段经文。
那我们继续看了。The reformers knew that once the church authority as the supreme interpreter of the Bible was set aside in favor of individual right to private interpretation, a floodgate would be open. 改教家们他们知道就是一个事情，就是当教会的权柄，那解释圣经的最高者。被放在一旁的时候，而选择了就是个人每一位的信徒都有这个的权利来解释圣经的时候，结果就会打开一扇很大的一个的门，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解释圣经了。在改教之前的时候，只有教会能够解释圣经，教会解释才对。那改教的时候是。改教家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解释圣经。当一这样讲的时候，这一扇门就打开了。就结果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It is not enough simply to agree that the Bible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ne must determine what the that authority teaches and requires. 我们不可以单单只是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要我们当我们讲论圣经是最高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的说圣经的权威是在教导什么，并且它要求什么。In its fourth session, the Council of Trent decided that no man has the right to distort the scripture by private interpretation. 这个是中文应该是翻译成天特会这罗马天主教的天特会议里面讲到说，没有一个人他有资格有权利来曲解圣经。怎么曲解圣经呢？就是透过他们个人私人的一个的解释圣经来曲解圣经。With the right and privilege of private interpretation always come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for correct interpretation. 所以施宝说，当我们把这个的权利就是私人的解释圣经的权利给予每一个的基督徒的时候，当然也包括来了，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感的好好的来解释圣经。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解了，你们要怎么解都可以，不能。我们要有责任的说，是的，现在每一个人可以解圣经，但是每一个人要负上责任，好好的正解圣经啊。For this reason,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says that all deductions are to be by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s. 也就是为什么米特信仰告白说，所有的演绎、推理、推论都是必须是应该是好的，而且是它是一个的必须的的成果，必须的后果。Interpretation can be tested objectivel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comply with what the Bible actually says.Teachers. 这个的解释呢是可以被很客观的来被试验的，是否就是说当你解释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它可以被很客观的来试验到底它有没有符合所有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所以打个比方，施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段的经文，然后你推理出你解释你推理出这个的原则应该这样应用。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解释呢？其中的一个的方式就是要把它放回到整本圣经的教导里面来审核因为圣经是不会冲突的。如果他有一个的说打个比方，有一些的经文会说你奉献金钱，你就会上帝会赐福你物质的赐福，但结果你解经的时候你解了，然后你推论就是说所有每一个人只要他奉献，上帝一定给他富裕，你得到这个推论的结论，对不对？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个的推论的结论是正确的呢？你要把它放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但整本的圣经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哦，就是说是的，依然还是有一些爱主的圣洁的有信心的圣徒，他们依然是在贫穷当中的。所以你就知道之前你解经得到的那个的推论的那个结果不是所有的人奉献了金钱就一定会富裕。所以结果它有一个张力那我们就会说是的，普遍上那一些奉献上帝的人，上帝会使他们富裕，普遍上。但是有特例，就是有一些的人是神必须让他受一些的苦的少有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因为他这样解释的时候，他就说是所有每一个人的话，结果就错了所以要审核一个事情的时候，施宝说要把它再放一次，你得到的结论要再一次的把它放回整本圣经来审核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一定要把整本圣经读完，因为你不把整本圣经读完，你没有那个 data， 你没有那个数据，你没有那个全部的知识。所以当一个人告诉我一个命题的时候，一个结论的时候或者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首先他告诉我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已经在开始从旧约到新约在搜索所有的事件，然后我会审核到底这个人所说的是不是站得住然后结果我就能够说告诉他说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是符合圣经或不符合圣经的。所以首先要能够这样做，就必须要懂晓得整本圣经 在讲什么，然后我们慢慢的来审核，从旧约到新约来审核。好， unto which nothing at any time is to be added, whether by new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 or tradition of man。 啊，告白在这里说，不管任何时候，就是任何时候啊，没有一个的时候是可以加入任何所谓的就是新的圣灵的启示或者人的传统。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已经关闭了，所以没有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再加入任何所谓的新的圣灵的启示或人的传统啊，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有一些人会说啊，我圣灵告诉我某一些的东西，然后他想要尝试的把它加入圣经，这是很危险的啊。这例如好像可兰经啊，例如好像摩门教，例如好像东方闪电，他们都尝试要把东西加入圣经，而他们所加入的都违反了之前旧约新约圣经所清楚教导的啊，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的。所以当旧约圣经来的时候，新约圣经它被启示了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新约圣经是不违反旧约圣经的，它两者是合一的啊，是延续，是合一的，是紧紧相关的。但是其他的所谓的新的启示，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用旧约和新约来审核他们的时候，是发现他们是矛盾的啊，他们不是神的话语。 The canon of scripture is closed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not be amplified or added to by church tradition or private revelation。 这个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66卷书它已经结束了，它不能够被扩大，也不能够被教会的传统或个人的思解，就是个人的解释再加入圣经，不能啊，圣经是要批判一切的，包括人的传统，包括所谓人所得到的新的圣灵的启示，都要批判一切的，批判一切的哲学，批判甚至审核科学得到的结论，一切的。 We have in scripture divine revelation to govern the life of the Christian and the church。 圣经被赐予，它被默示，它被启示，是为了要掌管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教导基督怎么的活，教导教会要怎么的活啊，是有关基督徒和教会应当要如何的来行事，来活过他近前的生活。 Nevertheless, we acknowledge the inward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of God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saving understanding of such things as are revealed in the Word。 在这里的时候，你又看到圣灵的必须性啊，所以单单有圣经啊，是圣经是足够的，但是对罪人而言呢，未重生的罪人而言呢，他是这样的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圣经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告白就讲到说，必须信徒本身呢，信主了的人，他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以至于他对圣经的解释，对圣经的领受啊，是被光照的，他能够有得救的知识哦，不然按圣经而言，就是说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只能够压制真理，抵挡真理，他们不会承认真理的。所以后来使徒保罗有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们能够接受乃是因为圣灵，能够正解也是因为圣灵啊。如果没有重生，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是没有办法正解圣经的，没有办法。所以告白在这里是清楚说，这个的圣灵的光照是必须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知救恩的事情哦。好， Some charismatic believe that they receive real new revelation not found in scripture。 那有一些的灵恩派，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接受新的启示，而这些启示是在圣经中找不到的。Reformed theology declares that there's no new revelation。 改革中的神学就清楚地指出，宣告再也没有新的启示，没有新的启示啊，正典已经结束。 This is not to deny new activity by the Holy Spirit, for there is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revelation and illumination. OK, 所以其实这些的有些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是误解，因为他们神学不好，比较差，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他们。他们每次讲说圣灵光啊启示他们，圣灵启示他们，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圣灵启示他们，他们可能是要表达就是圣灵光照他们 因为他们读了某一些的经文，然后或者他们在某个时候突然间想起圣经中某一些的话，然后他就说圣灵启示我，这样的一种的讲法会带来一种的混淆，一种的混乱，好像圣灵今天依然还在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要记载成圣经，把它输入下来，然后加入圣经哦。其实告白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有一种叫所谓的，就是他们所用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圣灵的光照。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某一个的事情，让我们回想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知道这一个就是神的心意。好，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然后我们想到某一个的圣经的经文，然后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好，这是一个光照。或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有时候某一段的经文就好像一把的刀，一把的剑就刺入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就好像被光照了，好像上帝突然间对我们说了话一样啊。啊，就算没有圣灵的光照啊，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光照啊，你要记得圣经还是圣经。圣经依然还是上帝的话语哦，这个就跟巴特他们就有点不同。巴特他们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经就不是圣经，它只是一个 text 文本，它不是神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再按推理而言的话，就是说连圣那个报纸你看的话，圣灵光照你的话，那个报纸也会变成圣经。OK， 这就是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接受高等批判了，就是他们就是批判圣经里面，他们认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数字上的不合一，很多的矛盾，然后结果他们认为圣经是有误的，所以他们采取了这条的路线了。好 ，In Revelation, the Spirit works to reveal divine content as it is found in the Bible。在启示的时候，圣灵呢，他的工作是要揭开，就是在圣经中所找到的啊，所可以找到的一个的记载啊的文字啊，神有属神的话语哦。Therefore, when Paul wrote Romans, it was in scripture, divine revelation. 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How do we penetrate the meaning of scripture? Paul wrote.As it is written, eye has not seen, nor ear heard, nor have entered into the hearts of men, the things which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说的，人眼所未曾见过，耳所未曾听过的，人的心也未曾明白的，但是神把这些事预备了，显明给那些爱他的人。这是一段圣经的经文哦。这里因为他没有写那个出处，所以我只是按英文这样翻译，但这个要翻回圣经才可以把那个字句翻译的字句完整的表达出来。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到第十一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就是圣灵哦，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是透过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第十节，要明白圣经呢，必须要有圣灵，然后基督徒是能够被圣灵光照的，以至于能够神开恩给我们记载在圣经中的事，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清楚明白。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前书二章13-14节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你就清楚明白。哥林多前书二章13-14节，我们再往下看哦。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属血气的人就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抵挡上帝的人， 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就杨化德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传会传了6年了，怎么讲都没有用的，他每次就跟你笑笑笑笑，怎么讲都没用的，他也不知道突然间有一天他就自己想通了，所以就光照了他，他就信了，180度的转变，啊，从之前的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哦，啊，所以这是圣灵的一个的工作，好，
它里面用啊。就是21页，它有用 inward illumination， 还有 illumination， 它指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哪里？
第二十页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那边它是写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revelation and illumination， 那么再上一点的话就是那个黑字体的哈。
对，哦，没有，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但是它用 inward，
就是内在的光照，这是告白用的话。
OK， 那因为如果还有英文的话，是不是有 outward 还是 external？
没有，它其实要让我们知道是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做光照的工作。
OK，
啊，就是说在我内心里面教导我们的意思。
好，
让我们内心里面能够明白。而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工作。
不是外在
的。对。使我们的心能够领会、领受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好，继续看啊。Paul is speaking here not only of revelation, but also of illumination. 在这里保罗不是单单讲启示罢了，他也是在讲光照，就是圣灵的光照的工作，就是光照信徒。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使到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这段经文就是刚才哥林多前书2章9节到第14节的时候，要讲到保罗是在讲到是透过圣灵把这些事情赐予属灵的人，那以至于属灵的人能够明白哦。这是保罗是在讲到启示哦。但是作者施保罗要告诉我们说，不是单单在讲启示，也是在讲光照的事情哦。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seeker. When Paul uses the metaphor of the Spirit searching, he means not that the Spirit is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of God for himself, but that the Spirit is putting a searchlight on the Word of God for us. 在这里的时候啊，在保罗在引用这个的metaphor， 就是应该翻译成比喻的时候啊，让我看啊。当圣灵在参透万事的时候，作者说要表达的是，不是说圣灵在寻找真理，而是圣灵他是在我们里面工作，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他基本上要讲的意思是这样了。OK， 好，我们再继续看了。As we read and study scripture, the Spirit opens our eyes not to add anything to what is already there.But to clarify what is there and to apply it to our life. 当我们在阅读，在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圣灵是打开我们的眼睛，不是要加入任何东西，新的东西进入到圣经，而是要清楚的来光照，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来更清晰的来明白，让我们知道晓得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把这个神的话应用出来。Reformed theology does not deny the importance of divine revelation. 改革宗神学并不否定，就是神这个的神光照我们的一个的重要性，我们不会不承认，我们承认这个的圣灵的光照性的重要性啊。In which the Spirit casts light on the content that He first revealed through apostles and prophets.He helps our infirmities, counteracts our biases, and flawlessness, and convince us of the truth through His work of illumination. 在这里的时候， 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作者就说他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可能有所拥有的偏见，因为我们人是堕落的，是有罪的，所以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来接受一些可能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或者偏见也好，或者因为罪的影响也好，圣灵会帮助我们来说服我们圣经的话语。We acknowledge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saving understanding of such truth as are revealed in the Word. 所以我们承认就是圣灵的光照是必须性的，它是必须以至于我们基督徒能够有从圣经中得知这有关救恩的事情。Saving understanding of such things as are revealed in the Word.就是有关，不然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会的，我们看了圣经是不会接受这有关这救恩的事情的。Nevertheless, as we acknowledge the inward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of God to be necessary for the saving understanding of such things as are revealed in the Word, and that there are some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the worship of Go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common to human ac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are to be order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 Christian prudence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word, which are always to be observed. 在这里告白就讲说，我们也承认就是这个圣灵的光照的必须性，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知圣经中所启示我们救恩的知识，并且有关如何的来敬拜上帝，如何的来治理教会这个治理如何敬拜上帝和治理教会是跟这个人的行动，这个社会的行动是似乎是一样的是按人的常理来进行的，并且基督徒必须要有一种的谨慎然后并且这一切都必须要符合在圣经里就是不能违反圣经不只单单不违反圣经，而且经常里面很多的是要如何的来敬拜上帝，要如何的来如何来治理教会的时候，是需要参考这个人在社会中，在这个普遍的社会中是如何的来进行，是一样的。慢慢的看他怎么解释This qualifying section elucidates the previous sentence. The confession acknowledges another source of revelation. 在这里告白就有承认另外一个启示的来源。Which we touch on section 1, general revelation, God's revelation of himself in and through nature. 在这里这个告白有提到另外一个来源，启示的来源就是普遍启示的来源。神透过大自然启示他自己。In general revelation infallible, 在这里有一些人会问到底普遍启示是不是无误的？ Some reply that infallibility belongs only to special revelation. The Bible, becauseIt is revelation from God who cannot fail or err. 那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这个的普遍启示呢并不是无误的，只有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才是无误的。因为特殊启示是来自上帝的，上帝是不能错的，也不能犯错的上帝不做错也不犯错的。If his special revelation is infallible because he is infallible,However, would it not follow that his general revelation is also infallible? 所以在这里斯巴尔就提出既然我们说特殊启示是无误的，因为上帝是无误的，这样我们也不是应该要说普遍启示也应该是无误的吗？因为普遍启示也是同样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无误的这样的看法不单单是斯巴尔有，范泰尔也有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就是弗兰姆的老师林牧师的师公他是改革中的副教学前提派副教学的大师，他就在他的书中里面清楚讲到普遍启示也应当是无的，但是人解释普遍启示是可能解释错的我在这里强调特殊启示是无的，但是人在解释特殊启示的时候是可能解释错的，普遍启示是无的，但是人在解释普遍启示的时候也可能是会有错的，但是特殊启示普遍启示都是无误的，因为它是来自同一位上帝，而上帝本身是无误的。 The church of all ages has answered yes. We tend to think that while special revelation is infallible, general revelation in nature is not. So 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inquiry may be mistaken.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认为啊，只有特殊启示是无误的。那结果普遍启示，大自然的透过大自然的普遍启示不是如此的。所以科学还有任何就是探讨大自然的事情，必定一定是错的。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哦。Scientists may err when they interpret the data of nature, but their imperfect interpretation do not vitiate general revelation itself. 作者就说，是的，科学家是有可能会犯错的。当他们在解释大自然的数据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有错的。但是他们这不完美的解释，不代表就是说普遍启示就一定是错的。Just as theologian can distort biblical revelation, so scientists can distort general revelation. 就好像神学家是可以曲解圣经的，圣经是无误的，神学家是可以曲解圣经的。同样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大自然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曲解大自然。Okay. We sometimes assume that a theologian is right and the scientist is wrong, or the converse. The confession acknowledges that the church learned things not only from the Bible, but also from nature. 在这里是很惊人的，就是告白承认教会学习不单单是从圣经，并且也透过自然，大自然。这是告白讲的，这是改革宗神学，这是很多改革宗神学的圈子里面的信徒都不明白的，因为他们讲圣经，其他都不要。后来我才发现慢慢的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治理教会是需要很多就是企业管理的原则运作的原则都必须要进行的，就好像做账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做账是世俗的你们不懂，他说是世俗的，所以教会里面不可以有一个做账的系统。那如果教会不用这个采纳世界所用的这个的做账的方式的话，结果教会的账一定是一塌糊涂的，乱七八糟的，而且没有一种的交代就是说账会混乱，而且会混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长的时候要如何的好好的治理教会，都需要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知识的来源。 Okay. There are some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the worship of God and government of church common to human ac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are to be order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Christian prudence. 这个是告白讲的，我们继续看啊。 Christian prudence refers to wisdom. 这个的基督徒的谨慎呢，在这里呢就是指的是就是智慧。 For example,In some denomination, when deliberation take place at the session, presbytery or general assembly, they follow Robert's rules of order. 所以在长老会大会里面，经常他们有选择要遵照一个这个 Robert's rule of order. These rules are for discussion, debate and hearing, are not found in the Bible, but are broadly used in the church life because they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这些的开会的原理原则它是不在圣经中里面可以找到的，但是为什么教会使用呢？因为教会发现历年来历代以来都发现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它是一个很好的开会的一个的原则。 This is an example of general natural law that has emerged. 这就是把我所要提到的一个普遍在自然界的自然律法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的原则原理。 We talk about law of nations. Virtually every nation in the world follows certain bedrock principle of ethics to which the church also pays attention. 所以每一个的世界里面它都有一些的道德原理道德的原则，这些的道德原理和原则都是教会都会注意的。 We call thisThe natural law, 我们把它称呼为大自然的定律，自然律 which though not specifically spelled out in scripture, may be examined and known from a study of the church corporate activity throughout history。所以虽然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的自然定律可能没有很清晰的就是在圣经中里面被记载下来啊，表达出来啊，不是啊，就是表达出来这么清晰的表达出来，但是透过我们研究教会历代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都经常都会啊来遵守的。This may benefit church life because it reflects Christian prudence。这些都是对教会的生活是有益处的，因为它反映了啊基督徒的一种的谨慎啊。We might subsume this idea under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 Fr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human tradition must never elevate to a position above the law of God, supplanting that law or binding the conscience of people. But tradition can be a valuable purveyor of the church cumulative wisdom. Even though tradition is not infallible, we will be foolish to ignore this corporate wisdom. 啊，在这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改教的时候，我们啊有一些的初学改革中神学的都以为教会传统都是不好的，要把全部的教会的传统都丢弃。因为我们就是当时候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会传统，因为他们曲解圣经，所以我们把它反了。但是在告白里面就却要让我们看到啊，施包也要让我们看到，不是所有的所谓人的传统都是不好的，也没有一个教会是无传统的教会。有一些教会说传统是不好的，传统是捆绑人的，就好像耶稣反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传统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有传统。但是没有可能有一个的教会是没有传统的，因为当他一开始做某一些事情做到第二遍的时候，他已经无形之中就变成教会的传统了，而且这些事情教会的很多的做法都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中里面哦。啊，例如好像打个比方，在新加坡或者在一些华人北美的一些的教会里面，他们收奉献的时候是一个奉献袋传到每一个的基督徒的手中这样传，啊，但是你去中国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了，啊，看不到，啊，甚至他们也没有一个奉献箱。啊，甚至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为了要弄一个奉献箱啊，他们要花了很多的力气啊，才可以，就是啊，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说要有一个奉献箱，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作者要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啊，这个人的传统啊，不是高于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把好的传统把它丢弃掉。因为这些传统是教会一种智慧的结晶，啊，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他们应该怎么的来做，怎么的来做，然后他后来他就慢慢的演变，然后就成为今天的一个的情形，啊，可以吗？好，好像打个比方啊，教会要做 budgeting， 就是预算案，就是每一年教会的奉献有多少，然后要做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呢，在圣经中里面你看不到了。圣经当然有一些的原则性，就是说你要圣经中里面有一些原则让你看到，就是你要好好的计划，好好的安排你的资源这些。但是你没有看到说圣经告诉你说教会要做预算案啊。所以有些时候一个有智慧的教会，他会说哦，因为这些的信徒他们从社会里面工作的时候，他们看到企业，他们就说。我们今年的盈利多少，然后我们要预算，我们要我们的开销是多少，啊，但是有一些的基督徒说，哎，这个是从世界来的，你怎么可以把它搬入到教会里面？然后结果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做呢？教会是应该以信心的来行，啊，结果不做预算，也不顾预算，啊，当然有可能是还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当教会有一个预算的时候，是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 deficit 叫什么 ？deficit 叫是赤字哦。我们可以以信心的来接受，我们教会会有一个赤字，是以信心的来接受，然后以信心的来前行，然后我们祷告。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预算的时候，我们知道各个事工的开销需要是多少，那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计划策划教会的资源。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啊，这是世俗的这个知识，我们就不要就把它丢弃。啊，结果教会就很糟糕，很糟糕，就好像那个音响系统一样，啊，教会若人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音响系统要调音， 然后我们说啊，不需要，这些都是属世人的智慧。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跑到一个的极端，然后就变成愚昧了。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告白就是说什么呢？告白是说我们要透过人的常理，在社会的运作，他们怎样的运作，我们也要学习，要来学，因为当中有一些的智慧是教会能够采取的，来使教会的治理更好更美。好，他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些因为这我只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一些初学圣经的会觉得说，他们会把世俗的属灵的分隔得到，就是一刀两断切开来哦。结果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到教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啊，如果我们好好回到旧约圣经来看的时候，甚至包括约书亚打仗的时候啊，你看他们也用世俗人的作战的方式，当然他们也有属灵的方式，就是围绕，但耶利哥城七天，然后城塌下来。但是你也看到约书亚，他就是用计谋骗他们，骗敌人啊，躲在一方，然后骗他们以为他们要打那个地方，然后在后面包抄他们，然后得胜那场战争。所以我们要小心了，不可以说啊什么都是啊世俗东西都一概都不用，那结果就非常愚昧了啊！只要在用这些世俗的这些的知识和方法的时候，它并不违背圣经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审查来使用。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七段 ，All things in scriptures are not alike plain in themselves, nor alike clear unto all.Yet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be known, believed, and observed for salvation are so clearly propounded and open in some places of scripture or other, not only to the learned, but the unlearned, in a due use of the ordinary means, may attain unto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m.哦，这一段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告白承认圣经不是每一段经文都是这么的清晰，这么容易明白的。但是那些关乎救恩的事情哦，是在多处经文里面都能够看到的，都能够让人明白的，不是只是对于那些哇很有知识的人，他们才能够明白圣经中记载这个有关救恩的事情。甚至于那些就是没有知识文化水平的基督徒，他们在看圣经有关救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明白啊。所以在明白这些有关救恩的事情的时候，是用常理、用平常的方式，他们就有足够的理解，就是说不需要上神学院，他们也能够明白的。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这圣经记载有关救恩的事情，不是需要去上神学院，然后才能够明白救恩的事情。不需要啊，好吗？救恩的事情啊，没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没有放在我们心里面
啊。上帝的创造者，他是创造者，这个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律法的功用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这个救恩没有，救恩是在圣经中里面，
救恩是没有的。
对对，救恩是没有，但是需要救赎的这个需要是放在人的心里面的。但是如何得救是没有放在我们心里面。
是必须回到圣经。
对 ，OK， 我再重复啊。
这个很重要
。人必须要救赎啊，人堕落，然后有这个地狱的概念、审判的概念啊，人受咒诅的概念，每一个文化都基本上都知道一点点，知道人是需要被拯救、救赎。但是那个救赎的道路啊，要如何得救啊，这个是神没有放在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是告白的前面的时候就讲了，没有。但是在告白里面前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有关神是创造者，道德律法的功用，要如何活是一个义人，一个良善的人，这个的功用是刻在人的心板上，每一个文化的人都知道应该要做什么事才是好，应该是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与生俱来就会有的。但是有扭曲啊，因为人有罪。所以这个有关上帝是创造者的这个的知识是在人的内心里面，但是为什么它是不足够呢？因为人压制它。 啊，压制他，不承认他，也不敬拜他，也不感恩，然后就把上帝造成偶像，造成其他的宗教，啊，转移视线来敬拜，啊，所以不是敬拜那创造者，啊，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上帝，所以这是为什么宗教会产生，文化会取代上帝，宗教会取代上帝。OK， 我们继续看啊。The propriety of the private interpretation was hotly debated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d taken the position and reinforced it in the fourth session of Council of Trent. 好，这个的有关这个私义个人解经这个事情，在16世纪是大受争辩辩论的。罗马天主教呢，他在天特会议的时候。第四次天特会议的时候，他就巩固了他们的立场啊。That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 belongs to the teaching office of the church, and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scripture in a way contrar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ly Mother Church. 所以在天特会议里面，罗马天主教后来就定义了，没有一个人啊有资格、有权利解释圣经，是违反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罗马天主教怎样解释呢？他的解释就是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解释就对了。啊，教会的解释是最高的权柄。啊，这就是跟我们基督教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当一个牧师解经的时候，甚至信徒都会说啊，牧师我不接受你这样的解经，然后会有一些的看法不同，然后就可以彼此的协商。啊。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是以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的教会为唯一能够正解圣经啊，他们就在天特会里面就这样的写了下来啊，就说他们不会承认你我还有其他人的解释，只接受他们官方啊教会的解释。Luther, however, argued for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ristians to read the scripture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 right of private interpretation. 但路德呢，就是在改教的时候，神所兴起的改教家路德，马丁路德，他就说，这个的解经呢的权利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自己自行的来解释圣经，有责任的有权利的来解释圣经。Luther also warned against the reading into scripture things that are not there. 但马丁路德却警告说，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教导的，人不可以随己意解释进入圣经。He affirmed the doctrine of perspicuity or clarity of scripture. 就是马丁路德他就强调，他承认这个教义就是圣经是清晰的、明了的。This doctrine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 part of the Bible is equally clear. 这个教义不是说圣经中每一个段落都是这么的清晰的，它不是这个意思。路德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Luther acknowledged that biblical doctrine can be exceedingly complex and difficult, confounding the minds of the church best scholars. 马丁路德他承认有一些的圣经的教义是非常的难的，难到一个的地步呢，就是教会里面最好的学者啊。研究圣经的学者都觉得是非常困难的。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has been difficult for the church throughout the ages, and to this day we have no consensus o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it. 所以作者施暴就举例，就是这个启示录是这么的难解的，以至于今天在所有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同意的看法，说启示录就应该是这样解的，没有。What Luther affirmed was that scripture is clear enough in its basic message, that is in communicating what i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所以这个圣经是清晰的教义呢，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信息是清晰，什么东西是清晰呢？是有关救恩的事情是清晰的，以至于无论你有上过神学也好，没有上过神学也好，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一个救恩哦。The gospel does not require a PhD in theology 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in order to be grasped. 圣经啊，这个的福音啊，是不需要我们去上一个的神学的博士，或者要上了一个新约的概论，然后才能够明白的，不是。 To Luther,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to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far outweighs the danger of corruption from private interpretation. 对路德而言呢，要把让每一个的基督徒从圣经中呢得知这个救恩的这个福音哦，是多么的重要。它的重要性是远远超过于那些就是个人私解圣经，就是个人解经所带来可能的危险哦。因为个人解经有时候会有每个人就乱解经有可能啊，但是路德认为每一个的基督徒应该要从圣经中你们清楚知道他们是如何得救的，他们应该要回到圣经，自己阅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自己领受圣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可能罗马天主教很多的基督徒都不读圣经的，很多罗马天主教徒都是不读圣经的，通常他们等他们的神父解释，如果他们的神父没有好好解释的话，就是基本上也不懂圣经的。我遇到很多的天主教徒都是这样。那后来有一些的天主教徒，他们比较稍微懂圣经的，令我感到震撼的就是他们去基督教的查经班学，但是他们依然还在罗马天主教里。为什么不离开罗马天主教呢？可能是因为情感的缘故。The Catholic hierarchy feared that if people were left to interpret the Bible for themselves, sects, denomination, and splinter groups will arise, and that is what exactly what happened. 这个天主教呢，他们是害怕如果人是让他们自由的来解释圣经的话，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宗派，然后结果会有很多的派系产生哦。然后作者说。确实如此，就是因为这样，然后结果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Luther thought that if the Bible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ir misinterpretation would be dwarfed by the gospel knowledge they would gain. 路德认为，当圣经被放回到这个普遍的百姓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就算解错圣经的，就是误解一些圣经的时候，是。他的这个的不好呢，不会太过的被这个要怎么翻译？不会被矮化，就是他们得到这个福音的知识而被矮化。Okay, we take for granted that we can purchase a Bible in our language and read it without arrest or torture, but that was not the case for much of church history, during which the Bible was literally chained to the lectern and only the priests were allowed to read it.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手中有能够购买一本圣经，然后被翻译成我们可以熟悉的原语来读。但是在早期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不是如此的，圣经是被锁在教会的讲台上，只有这些的神父们才能够阅读的，而且并且是要受拉丁教育才可以读，因为那时候圣经被翻译成拉丁语。所以普通的百姓是读不到圣经，也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改教的时候的一个背景就是这样。普遍的百姓所有一个人都没有读过圣经的，所以基本上那个神父讲什么就是什么。
神父是代言人。
对，而且所以也没有人知道神父讲对还是不对。第一，普通百姓不懂拉丁文；第二，没有一个人手中有一本圣经。就是这样了。At the heart of the concept of privat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s the concept of clarity and perspicuity. 就是说这个的整个的圣经的私解，就是个人解经的一个的中心概念，就是说圣经是清晰的，或者翻译成明晰，清晰。Embedded in this discussion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hermeneutics,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原则，就是释经学。The word hermeneutics, 释经学 comes from the name of the Greek god Hermes. 这个释经学这个的英文字从希腊文字这个 Hermes 来其实这个 Hermes 就是荷米斯就是希腊的神名的一个字 Hermes. Hermeneutics, 就是释经学这个英文字来自这个希腊文字是这个希腊神 Hermes, 荷米斯的名字而来的。Who correspond to the Roman god Mercury. Hermes was the messenger of the gods. 在希腊的神话里面这个的荷米斯呢他是众神的一个的差信者就是代表这些神明说话的人。 from the notion of Hermes as divine messenger comes from the concept of hermeneutics, which refers to the proper rules of interpreting the Bible. One basic principle is that implicit is always to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explicit, not vice versa. 所以在这个这个希腊的神话，这个荷米斯的神话里面，他们就在在讨论这个有关释经 的方法的时候，结果有一个的原则是我们要谨守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圣经中清楚明白的，一定要来使用来解释那些比较难明白、比较不清楚的，清楚的要解释不清楚的。这个原则要抓住，不是用不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清楚的经文，然后用不清楚的经文，然后你可能就曲解掉那个清楚的经文。所以它有一个很，就是按理而言是很正常的一种的逻辑一种的就是想我们人都有的一个的基本常识都是用清楚的、明白的、明辨的。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的那些经文就是一直不断重复的、很清楚的，就一定要拿来解释那些可能我们不太明白、不太清晰的经文啊。OK， 所以这个原则你要抓住John 3:16 gives us an example of this.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This text teaches explicitly that all who believe will not perish and will have eternal life. 打个比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经文呢，就清楚、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所有相信的人就不会灭亡，并且会得永生The text does not say who has the moral power or ability to believe. OK， 这段经文并没有说凡是有道德能力的或者有能力相信的人，没有，他是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定得永生，不至灭亡Yet many people assume that everyone has this natural ability.有一些人他们就以为人是很自然的就一定会有能力来接受相信耶稣基督。But that is not only implicit in the text, if there at all. 但是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就是说人有能力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应许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这段经文并没有教导我们说，或者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是有能力来相信的，没有。但他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就一定会得永生。Three chapters later, John quoted Jesus as saying,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it has been granted to me by my Father." 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解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解释说人是有能力来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里面呢接下来的时候耶稣就清楚地讲到我们看六章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人是不能到他耶稣那里来除非是蒙父的恩赐所以我们能够到耶稣那里来是因为蒙父的恩赐所以能够到耶稣那里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所以你看这一节的经文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刚才在解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不能解释说你看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讲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相信耶稣没有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很清楚地讲到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父的缘故蒙父恩赐的缘故所以清楚的经文要来解释呢不清楚的它是举例让我们看到 This is an explicit statement about our natural inability to come to Christ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是一个很清晰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没有能力来到耶稣这里的But the people embrace the implicit idea from John 3:16 that anyone is able to come to Christ, they have to bury the explicit teaching of John 6, chapter 6, verse 65 under it. 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人有能力来到耶稣这里，这是很清楚的。但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推论说，因为神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必得永生，所以人一定有能力来到耶稣面前，这样的推论的话，这样就要掩盖掉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清楚的教导。因为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清楚的指出人是没有能力到父那里的。The framers of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spell out the same principle when they wrote,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be known, believed, and observed for salvation are so clearly propounded and open in some places of scripture or other that not only the learned but the unlearned in a due sense of ordinary means may attain unto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m. 这些在写作威瑟敏特信仰告白的这些的牧者们，他们就清楚的把这个原则写出来，就是那些所有有关信徒必须要知道的这些有关救恩的事情，是在圣经中，并且是多处圣经中都指出的，甚至于无论有文化的或没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在他们正常平常的一种的阅读圣经中里面，他们是能够明白的。Here the principle in view is not that the obscure must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the plain. 啊，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原则不是，他不是要说那些不这么清楚的，然后要用清楚的来解释，他不是这样讲。Which is similar to interpreting the implicit in the light of the explicit. If the Bible clearly teaches something in one passage, while another passage uses arcane or mysterious symbols, we interpret the symbols in the light of the clear and plain teachings. 在这里的时候，作者就提出说，我们从这里告白所说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哦，就是说，那些圣经中清楚教导的事情哦，我们要用来解释那些我们圣经中里面所不能够明白的一些的寓意，一些的 symbol 怎么讲？
符号啊
，一些的符号。If we use unclear or difficult passage to formulate our teaching and then distort the meaning of the plain passage accordingly, we go astray. 如果我们是用相反的方式，就是把那些很难解的那些的圣经来把它组成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义的话，这样我们就其实很容易的就曲解了圣经。Yeah. Always interpret the implicit in the light of the explicit.The obscure in light of the clear. 所以每一次都应当要以清楚的教导来解释不清楚的。This underlying principle in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hermeneutics presupposes that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这个原则呢，其实它的前提就是这个改革中的教义的释经的前提呢，是因为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圣经是可以解释圣经的，圣经是同一的，是来自一位作者的。这是我们改革中释经学的一个的重要的原则。The Holy Spirit is not an author of confusion, nor does God speak with lies and contradiction. 因为圣灵他不是一个制造混淆的一个的上帝。圣灵漠视的，他并没有谎言，也没有矛盾。有矛盾的话是我们不明白，那是表面上的矛盾。但是上帝是不矛盾的，上帝是不说谎的。Therefore, God is not.Going to say one thing in one place and a contradictory thing in another. 所以上帝是不会绝对告诉你在这里是 A, 那同一个的情况里面他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说这是 B, 不会的。不会。就是说如果上帝说信耶稣的得永生，他不会到另外一个经文告诉你说你信耶稣得永生还不足够，你还要加上好行为。不会的。不会。Coherence and unity are present in the revelation that comes from God. 这里这个圣经的一致性还有合一性是在圣经中的，因为这个启示是来自于上帝。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你们有没有问题要问我？